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住房可负担性的讨论。来自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者施松副教授认为，住房的可负担性还是需要市场进行调节，而政府的一些干预措施，比如说在火车站旁建高层的建筑，再加上为了解决住房危机的问题限制移民的数量，有可能导致出现市场需求的不匹配问题，造成浪费。下面请听采访。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UTS 的 School of Built Environment 的施松副教授。施松你好。
你好，大家好。
施副教授，那您研究的是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政府对住房可负担性的干预，就是说在火车站旁建更多的高层，建更多的公寓房，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我现在就是说，政府现在那我们不 affordable 这些东西，我可以给你建高层，就是这个公寓，对吧？在火车站边建很多公寓，现在讲是住房变成 affordable，但是你觉得有人买吗？
有需要的人就会买。
有需要，我知道有需要的人就会买，但它价格也不便宜。OK， 有需要的人就会买。所以说，我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政府参与的过多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资产错配。为什么错配呢？你盖了很多的房子，你可能到最后那种高层或者在火车站边的话，基本上可能没人要，或者是它只是变成一个将来一个社会治安会有一些情况比较差的这么一个区域，它越来越差。所以说呢，你要细场，要细分，你要看需求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的需求，大家主要在 house。所以说你现在看那个报道的话，最近的开发商他大量的建设在城边，就在远郊啊，他在从绿地开发成建房，他来建 house， 他这种东西是有需求的。相反来讲，在城市里面你建那火车站建了很多高层的话，将来可能会有不少烂尾工程，都是有可能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跟城市不同有关系？因为我想像在悉尼的话，火车站旁的高层还是蛮多人愿意买的，因为悉尼的上班族还是很多的，交通便利，然后再加上就是孩子上学也会比较方便。
我不完全反对啊，我是说这个观点就是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一定得规划特别好，就这个城市配套小区还有这个火车站周围这些设施你必须得特别好，否则的话你这个社区就变成很单一了。什么样的人居住在火车站周围然后住在高层呢？他有可能很单一的一个社会阶层，那么没有其他的这种社会阶层的话，单一结构的话，它会变成很复杂的一个社会问题。将来就是说它一定得考虑各种多方面的因素，然后
对，因为您从这个城市规划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觉得您提出的这个观点确实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就是在火车站旁可能建个高层啊什么，这可能也许可以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我同意，就是这个，就是说他可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同时呢他可能会满足他的一些政治上的正确上的一些口号，比方讲的话，我要提供更多的住房，解决这个供给这些东西，可能在短期内呢大量的建了一些不大适合市场这边产品，然后会造成一些浪费。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又把移民政策这个移民的数量减少，然后又把学生这个数量减少，这种政策的叠加对火车站高层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吧，我是这么想啊。那么你刚才讲的话，谁来买呢？肯定有人买，那么大家都是喜欢住在交通方便的高层，但是如果限制了移民，限制了学生的话，那这部分的需求就会很明显的，你会看到在火车站周围的房价这个市场的需求会减少很多，它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是把移民从明年开始就拿掉多少多少，冲击最大的就是这部分地区，冲击小的，对 house 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冲击。 affordability 的话，那我可以再细分的 house affordability 跟那个 unit affordability。 那目前来看的话， unit affordability 就是从买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比较 affordable 的了，就是 unit。 但是大家呢，他不买，大家在想，就是 affordable 是什么东西？当你提供给他在火车站啊、高层啊，价格都不错的房屋的时候，他不想去，他就希望在自己周边的地区啊，生活在这一块找一个 affordable。但这种 affordable 是不可能的，对吧？那我还要有一个小院儿，我还有一个房子，独立的房，那我要 affordable， 这我觉得是很难解决，就是比较矛盾的问题。
你指的是说，在澳大利亚市场买房的这些本地居民，他们其实是跟现在市场有提供的住房，他的需求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就是造成了这个问题。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喊的 affordability， 实际上大家指的是这种独立屋的 affordability。但是政府提供的住房建设什么又是在高层，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在火车站都会搞这些东西，所以说它是 mismatch 的。我们就讲来讲的嘛，它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完全啊，某种程度上它是 mismatch，
不够匹配，
但是不够完全，它没有完全匹配的。因为你要完全匹配的话，就是通过市场那个东西它可以完全匹配，但是你政府你干预出来啊，我这一块我划出来搞这个，这一块划出来，实际上它就是政府的手在市场里面去干预这个东西。那么你干预出来以后呢，你可能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你的细节有可能就是各个地区的变化啊怎么样，它是不是很 match 的，就是不是很 perfect， 永远不是很 perfect。 市场呢它能够 match 很好，但它需要时间，它就比较慢，政府比较快，但是呢你快了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些我们叫 mismatch，
或者所谓出现一刀切这样的问题
啊。对啊，它一刀切啊，这个地区我马上这个全干成这样，然后但是在短期内会解决一部分东西，但长期这个影响呢，有的时候政治家他看的不是很远的，因为他需要他在这个三年四年这个期间主政期间他要有成绩啊，那么肯定要做出成绩嘛，谁能想到五年六年十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会比较急政府。
所以其实住房政策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市场调节住房的市场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呢往往政策的干预又是非常短期的，因此有可能是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是说再讲一点的话，就是政府在移民政策还有学生政策上来讲的话，我有的一点我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它政策变化幅度特别大，为什么在移民时候开放的时候这么多移民进来，短期间内一年两年就搞了这么多人进来，觉得不行，你觉得现在好像有住房危机了，像住房危机以前就有啊，澳大利亚以前就是一个有住房危机啊，大家没有就是说几年以前你就很 affordable 吧，一直在存在啊。那么你最近两年你这么多移民进来的话，你没想到它的住房危机会更恶化吗？那么你知道恶化以后呢，以后的话那你还说我要砍移民砍学生，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的政策幅度变化也太大了，就是你在安排这所有的过程中的话，你不得有个全盘的考量，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才长远的来，你得有个一个目标，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口增长规模移民的规模你得有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你不可能说我今年我就增加这么多，明年我就减少这么多，然后怎么样我看市场怎么反应，这种情况现在大家为什么把这个 housing affordability housing crisis 炒得这么热，那就是前两年的人多了嘛，对吧，那人少了自然而然大家就没有炒那么厉害了，也不会有今天的太多的问题。
比如说政府的移民政策如果没有一个连续性的话，其实对于开发商对于这个业内的人士他也没有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长期的规划。
对对，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他需要一年两年以后滞后的效应，房地产就是这样的市场，它永远是需求决定的供给，它不是说供给跑到需求前头去，那不可能的，开发商不可能就是说赔钱把房子先提前盖好放在那儿然后等人来住，它不可能的，没人这么做。你永远会看到就是说住房危机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是永远就是这个供给是落后于需求的一点点吧，就不能太多，就是这意思。但你现在人口这么增长，移民幅度这么大，显然来讲的话它供给是供应不上的嘛。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 UTS School of Built Environment 副教授施松跟我们对住房危机提出了这么多他个人的观察和研究，谢谢。
好，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